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十七，北京多云转晴，12度到零下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湖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春耕备耕忙，不负好时光，各地有序推进春季农业生产。
网上年货节全国日均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6.2%， 实现今年网络消费开门红。
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百亿影片。
亚冬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有望冲击单个代表团单届亚冬会金牌数历史纪录。
俄方启动与美国对话谈判团队的组建工作，乌方表示不接受任何没有乌克兰参与的和谈。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1月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湖北要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湖北牢牢把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使命任务，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提升支点的开放辐射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张毛青、彭照、刘慧民报道。
在湖北光谷实验室，科研人员计划将去年自主研发的四种芯片合而为一，大幅提升现有芯片的效率、速率与输出功率。项目负责人张宇：
我们要加快进度，实现单片集成的激光雷达的芯片开发的任务，把这样一个小型化的激光雷达在一些智能感知、车载、车联网或者是低空经济上无人系统上面推广和应用。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湖北持续完善科创体系，成果转化提速增效。2024年，湖北一批突破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新机悬切、北斗通导遥一体化等技术和产品世界领先。目前，湖北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增加到44家，数量居全国第四。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冯燕飞：
我们将大力实施科创引领战略，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快建设武汉科创中心 2.0 版，做强高能级科技力量矩阵，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努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湖北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未来产业也在加速突破。目前，武汉市开通了18条低空试点航线，正加速应用在短途运输、空中游览观光、物流运输等领域。瞄准低空经济这个万亿级市场的新蓝海，湖北正通过全产业链布局，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低空经济发展高地。湖北省无人机行业协会秘书长李玲玲：
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湖北的个产载人无人机也将飞起来，带领更多的企业去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譬如说无人机的森林防火、应急救援、环保检测等应用场景的逐步的开放。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布局航空专业货运枢纽、长江航运枢纽、国际铁路货运枢纽的省份。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湖北以战略枢纽打造九州通衢。在亚洲第一座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的停机坪上，工作人员正在飞机前有序地装卸转运货物。截至目前，花湖机场开通国际国内货运航线93条，货油吞吐量突破140万吨，跃居全国第五。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
新的一年，花湖机场将整体提升支点的开放功能，不断优化和完善我们的货运航线网络， 力争新的国际货站尽早开工，年底建成。
2024年，湖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8%，总量突破6万亿元，提前一年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湖北省统计局局长谢高波：
全省经济实现5.8%增长的背后，既有量的稳定增长，更有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等一系列值得明显提升。创新驱动势能更足，高技术制造业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到35.1%。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毛明天表示，今后一个时期，湖北将紧紧围绕加快建成之点，大力实施能级跨越战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力争2030年经济总量达到9万亿元左右，整体提升支点的战略支撑力。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以武汉、襄阳、宜昌、金三角协同发展为抓手，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眼下全国春耕备耕正由南到北次第展开，农业农村部派出5个工作组，分赴10个粮油主产省份，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小麦、油菜苗情长势、粮食价格、种植意向和农资下摆等情况。各地也不误农时，抓好春耕春播，确保应播尽播，重在丰产期，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返青期，此时也是水肥需求高峰期。
这个轮子里它能起到肥害作用。
在河南漯河市少林区少林镇西高西村，种植大户赛磊高正利用2台悬浮式施肥机为小麦开展精准施肥。
它能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和喷灌机一块作业的，一天能作业300多亩。
小麦返青期也是病虫草害防治的关键时期，漯河市组织100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地头精准施测，开展病虫草害预防。质保无人机飞手丁浩：
采用农业无人机进行作业的话，每天能够轻松完成800亩至1200亩地，今年去里了30多万亩地，无人机管理覆盖了80%的麦田。
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是全国最大的强筋麦生产购销加工基地，当地农技专家通过大数据监测、田间地头实地勘测等多种方式，帮助农户精准开展春耕春管工作。在大秦车务段秦皇岛东站的化肥专用线站台，小型叉车往来穿梭，将一垛垛化肥搬运至车厢内码放整齐。为保障春耕备耕，秦皇岛东站优先安排调配试装车型，支持春耕物资运输。大秦车务段党委宣传助理严洪峰：
每日呢，详细掌握产品货源数量流向，帮助企业呢做好网上办理承运等服务，调配试装车型，全面畅通了原材料供应和化肥产品贩运通道。
春耕备耕时节，农机需求量大。在安徽亳州市蒙城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智能装备企业的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紧装配自走式喷杆喷雾机。企业生产厂长李明金：
它的臂长展开是10米，每天的工作效率能达到2毫米以上，生产线已经进入了生产旺季的一个工作状态。
在安徽池州市青阳县新河镇向阳村的油菜地里，油菜苗已经郁郁葱葱。结合今年的苗情特点，农技人员挨家挨户指导农户根据土壤肥力和油菜长势合理追肥。池州市青阳县新河镇农业服务站工作人员张元涛：
油菜当前正处于垒台期，我们主要是做好清沟沥水、追施垒台肥、一喷多防。
商务部昨天发布2025全国网上年货节活动期间，全国日均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6.2%， 实现今年网络消费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本届全国网上年货节亮点纷呈，尤其是政策带动涌现新热点，以旧换新、加力扩围，政策利好加速显现。
洗碗机、净水器线上销售额分别增长了71.8%和47.4%，在线旅游销售额增长了35.2%，其中出境游增长72.3%，春节假期日韩新马泰等短线入境游 和欧美长线入境油订单量增长了130%和120%。
数据还显示，首个非遗版春节带火国潮国货，白蛇传工艺品、彩灯等非遗主题商品线上销售额增长较快，非遗演出、民俗游园等旅游产品销售火爆，春节假期线上销售额分别增长了407.7%和109.8%。其中重点监测平台莺歌舞、火狐等民俗表演订单量增长翻倍，送健康、囤健康成为过年新时尚、新潮流。有机调味品、有机奶销售额增长了81.5%和44.4%。春节期间，在线餐饮、在线文娱表现亮眼。
在线餐饮销售额增长了11.8%，其中到店餐饮增长较快。重点监测平台年夜饭到店订单量增长了35.4%，在线文娱增长亮眼。春节档电影市场火热。线上买票、线下观影带动在线文娱销售额增长了55.5%。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全亚洲首部过百亿的影片。该影片在海外上映后也获得了高度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小燕是魔，
乙巳蛇年刚开始，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导演饺子带领团队倾其所有打造的这部国产动画电影不断创造奇迹。
我跟团队都一直在说哈，每一部作品都要当成自己最后的一部作品去创作，机会是不能糟蹋的，必须倾其所有去实现最好的效果呈现给观众。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山海经》《封神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为蓝本，上映以来用不到10天的时间，跃升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并于2月7号登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此后票房依然势如破竹，甚至吸引很多观众二刷、三刷。
带小朋友来一起看一下，整个的制作都是中国的团队制作的，展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它表现的这个主题，比如我命我不由天。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鼓舞。
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的电影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还有这个肯定。
日前，《哪吒之魔童闹海》举行了北美首映式，并将于当地时间2月14号在北美院线全面上映。影片发行方透露，《哪吒之魔童闹海》预售火爆，上座率达90%以上，在北美地区影院预售票房和排片创下新纪录。电影制片人亚当·莱比锡评价，从《哪吒之魔童闹海》看到了中国电影的高水平。
This success, it underscores China's growing.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成功得益于中国在全球电影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票房上，还体现在本土制作的质量和中国电影艺术家的创造力上。
影片自2月13号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上映，在澳大利亚首映礼上同样获得当地观众高度评价。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形容这部电影是超级成功，他让我们看到中国电影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今年春节档的强势表现，尤其是《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强势表现，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带来了更多的新的观众群体，也让我们的中国电影更加的与观众群体建立了信任的关系。希望中国电影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后劲儿更足，我们就更能够实现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
本台消息，据海关统计，2024年我国对非洲进出口2.1万亿元，同比增长 6.1%。 中国与近半数非洲国家贸易额同比增幅超过两位数。2024年我国对非洲出口1.27万亿元，其中电动汽车、纺织原料、船舶等产品出口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分别增长 104.8%、 83.7%、 64.4%。 中非贸易规模由2000年的873.8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2.1万亿元，年均增长 14.2%， 高于同期全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速 3.6%。
当前，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正加紧推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新春伊始，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最新部署的一批超深钻井陆续开钻，主要目的是加快油气产能建设和拓展勘探新领域。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产能建设事业部工作人员邹博。
新开钻井设计井深呢均超过8000米，其中有两口井的设计井深超过了9000米，我们提前谋划，为2025年的产量变现争取主动。
西延高铁铜川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西延高铁铜川隧道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境内，全长11098米，地质构造复杂，施工难度大。中国铁建大桥局西延铁路相关负责人王辉：
根据围岩变化及时调整优化施工方案，先后克服软岩、溶洞等多种困难，并实现隧道安全顺利贯通。
截至目前，西延高铁全线47座隧道已全部贯通，路基工程已完成设计总量的87%，桥梁工程完成设计总量的95%。西延高铁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周卫民：
铜川隧道是全线最后一座贯通的隧道，标志着西延高铁全线建设进入加速度状态，为后续无渣轨道施工和全线按期开通打下坚实基础。
西延高铁是陕北革命老区的首条高铁，线路建成投入运营后，西安至延安的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
在山东济南，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穿黄隧道目前已累计掘进1454米，预计将于3月初开始下穿黄河北岸大堤。隧道工程全长约5755米，其中盾构段长约3290米，足有6层楼高的巨无霸山河号盾构机正以每天12米的速度向前掘进。项目总工程师高同矿：
我们为山河盾构机呢搭载了一些超前梯度预报、道具模型检测装置、同步珠江系统等智能化的一个装备系统。本阶段山河号盾构机呢已经先后攻克了盖子结构层、废氧处理需求大等重大的难题，完成掘进里程呢已经超过了40%。
济南黄岗路穿黄隧道贯通后，将有效助力济南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的互联互通。
上海昨天发布8方面一揽子政策举措，全力推动一季度经济实现良好开局。总台记者宁婉婷、葛少奇、王伟报道。
此次上海制定的政策举措主要涉及用好用足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着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8个方面。上海市委金融办普惠处副处长李茂菊介绍，财政和金融政策方面包括推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扩围增量，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支持企业并购重组，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进一步扩大了奖补政策的规模，取消了科技、绿色等重点行业不良贷款的补偿门槛，进一步提高了信贷风险补偿的比例，提高至55%。对于首贷户的贷款的话呢，额外再提高5%。
上海还明确将延续实施免费申领新能源汽车牌照额度政策到2025年底，大力促进汽车更新消费。上海市商务委商贸行业管理处副处长李洪涛：
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的基础上，上海市还加力支持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以旧换新，将家电类、家居类、卫生洁浴类等7类纳入补贴。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总经济师魏璐表示，2025年上海将安排重大工程正式项目186项，预备项目35项，年度计划投资额2400亿元。
哈尔滨亚冬会昨天决出6枚金牌，中国队夺得冬季2项女子4×6公里接力金牌，金牌总数升至32枚，将本届亚冬会半数金牌收入囊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韩雪莹、张小璇报道。
冬季2项女子4×6公里接力比赛，由唐佳林、文颖、楚元萌、孟凡琪组成的中国队上演逆风翻盘，最后一棒反超韩国和哈萨克斯坦队夺冠。尽管本场比赛中国队前2棒均落后，但所有人都秉持着不放弃的精神奋力拼搏，最终在后2棒实现逆转。孟凡琪说，这是一场团队的胜利。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偶然性特别大，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成绩。
冬季2项男子4×7.5公里接力比赛中，中国队获得铜牌。原定于昨天举行的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决赛，由于大风天气原因取消，此前的预赛成绩决定了奖牌归属。收获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铜牌的武少彤说，这次比赛积累了很多经验，还要进一步提升自己。
因为现在亚洲进步的还是挺快的，就这个项目总结就是我觉得我还需要再上一些难度。
冰上项目中，在昨天举行的男子冰球半决赛，中国队前2节力扛上届冠军哈萨克斯坦队表现不俗，但最终以1-3落败。 面对实力明显高于自己的对手，中国队在防守端表现得相当顽强。中国男子冰球队队员王晶说，
很激动嘛，打哈萨克能进球，因为我们想为中国男子冰球队争取一块奖牌，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今天男子冰球比赛，日本队将与卫冕冠军哈萨克斯坦队争金，中国队则与韩国队角逐铜牌。女子冰球也将迎来收官，中国队将挑战目前排名榜首的日本队，哈萨克斯坦队将战韩国队。在昨晚进行的女子冰壶半决赛中，中国队以5-2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由于实力相当，本场比赛双方打得比较焦灼。中国冰壶女队三垒韩宇在赛后介绍说，
反正是顶住压力了吧，然后在第七局我们全部成功率都衔接上了，那一局我感觉是让我们赢得比赛的一个关键局。
今天下午1点，中国冰壶女队将在金牌赛中迎战老对手韩国队。在昨晚同时进行的亚冬会男子冰壶半决赛中，中国队6-7不敌菲律宾队，中国冰壶男队今天将与中国香港队争夺铜牌。花样滑冰项目比赛昨天收官，最大惊喜来自女子单人滑选手朱毅，她在短节目中以62.90分创造职业生涯最佳战绩，以总分168.86分位列第5。亚冬会的出色发挥让她拿到了世锦赛资格，也令她有信心冲击更高难度。
虽然我觉得当然有地方可以提高的，但是在紧张的情况下也是很开心能够滑下来。
今天是哈尔滨亚冬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有望冲击单个代表团单届亚冬会金牌数历史纪录，看点十足、充满悬念的闭幕式也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届时，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徐梦桃将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元宵晚会12号圆满播出，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基调中，尽显千灯璀璨、喜庆欢腾的节日景象。168个话题登上全网热搜榜。2025年总台元宵晚会电视端和新媒体端各项观看数据较去年均有大幅提升。据统计，元宵晚会跨媒体直播总触达人次为 4.59 亿次，比去年提升了 30%。电视端观众收看人次 1.89 亿次，比去年提升 12%。新媒体端直播播放量 2.7 亿次，比去年提升 47%。全国超100座城市的1500块大屏通过百城千屏传播矩阵对晚会进行 8K 超高清直播。海外传播方面，CGTN 以82种语言宣传报道总台元宵晚会相关内容，国际视频通讯社向全球媒体推送元宵晚会精彩视频。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法国21世纪战略家网站等多家海外主流媒体播发转载相关报道。总台元宵晚会宣传片和海报陆续登陆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秘鲁等16个国家和地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1884块公共大屏，让全球受众一同感受中国元宵佳节的喜庆氛围和万家团圆的美好景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国家下达2025年度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50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008个以工代赈项目，计划吸纳 12.3 万农村脱贫人口和其他低收入群体参与工程项目建设，发放劳务报酬超过 17.1 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2024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一月金融总量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我国宏观调控思路正逐步调整优化。
商务部昨天发布2025年老字号嘉年华启动仪式以来，重点活动带动线上线下消费超16亿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将美国视为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的主要对手，乌克兰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参与谈判，但俄美之间将进行双边对话。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俄美将扩大工作上的联系，双方将致力于组织两国元首会晤。另外， 目前谈论普京和特朗普何时会互访还为时过早，普京和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需要准备数周甚至数月。俄方已经启动与美国对话谈判团队的组建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不接受没有乌克兰参与的任何双边和平谈判，欧洲伙伴作为一方也应该出现在谈判桌上。欧盟13号也表示，任何涉及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谈判都不能没有欧方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乌克兰将与俄罗斯一起参与所有和平谈判。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一处火箭弹发射器发动攻击。以军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枚火箭弹当天傍晚从加沙地带发射，但未进入以色列境内。这是以色列与哈马斯1月19号达成停火协议以来，首次有火箭弹试图从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事件。哈马斯13号发表声明说，将根据此前签署的内容继续执行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包括按照时间表交换被扣押人员。哈马斯代表团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和卡塔尔举行会谈，斡旋方将继续跟进相关情况以弥合分歧。13号早些时候，哈马斯说美以的威胁恐吓言论不利于停火协议执行。黎巴嫩国民议会议长纳比贝里13号表示，黎巴嫩明确拒绝美国提出的允许以色列在2月18号从离南部部分村庄撤离但仍保留五个据点的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胡塞13号说，他会密切关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执行进展，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在15号或其前后对加沙发动侵略，胡塞武装将立即升级行动，包括导弹袭击、无人机打击、海上行动等。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其驱逐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让大多数人感到震惊并遭到强烈谴责，因为其政策完全体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立场和行为。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宣布，他已决定征收对等关税，让美国与贸易伙伴彼此征收的关税税率相等，并称将考虑对使用增值税制度的国家加征关税。
美国海军13号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12号晚间，美国哈里杜鲁门号航母在埃及附近地中海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德国慕尼黑一辆汽车13号撞向正在罢工的人群，已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28人受伤，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根据警方初步调查结果，这起驾车撞人事件很可能是一次恐怖袭击。
受连续地震影响，希腊圣托里尼岛附近的阿纳菲岛13号进入紧急状态，将持续到3月13号。
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今年1月通胀率为 2.2%， 过去12个月累计通胀率为 84.5%。
日本大阪府13号说，大阪府熊取町最新检测出多处井水的有机氟化合物含量大幅超标，最高一处是日本国家标准的1460倍，目前井水污染原因还不清楚。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程亚、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